哎，刘哥，什么事儿啊？那么开心，都乐得合不拢嘴了。
哎，我跟你说啊，我在集合 APP 上发现《只狼》游戏打折呢，省了不少钱。哥们儿准备用省钱再买一份别的游戏。
是真的吗？别到时候买完一看是双狼。
什么双狼？那不可能！现在集合 APP 查询游戏打折信息特方便，各个平台各种游戏，点击进去还能看其他玩家对游戏的评价，买之前看看，没错。
哎，我看看。哎呦，写的还真挺清楚的。哎，等会儿，等会儿。这游戏我前两天刚原价买的，怎么现在打折了？
你啊，赶紧更新一下集合 APP 吧。集合 APP 现已支持游戏折扣信息查询，那些你想买的，那些你刚买的，那些你不知道应不应该买的，一键查询所有折扣优惠，还能同时查看其他玩家的评价，游戏折扣轻松掌握，玩家评论答疑解惑。现在就更新你的集合 APP 吧。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期的加六 AD 何氏奇谈节目，我是四十二。
大家好，我是龙马。
我是冰。
我是安。
好，我们这期是个很神奇的主题，是这个怎么说，
北欧，
北欧的书。
嗯，
北地的书。
嗯，讲讲我们家乡的作者。
我不敢这么说，
作家们。
好，安可以先介绍一下我们这期打算说哪些书。
好，大冬天呢，我们介绍一点北欧的作者。
好，
第一本是来自这个芬兰的一个网红小漫画，讲那个芬兰人社恐的这个芬兰人的噩梦。
哎，
还有一本这个丹麦的这个心理学主题的书是吧，叫阿加特。
是的。
还有两本这个挪威的犯罪小说的那个大师的作品，一个是叫蟑螂，一个是蝙蝠。另外还有就是这个一个叫欧文男人决定去死那个作家写的一本也是畅销书，外婆的道歉信。还有就是另外一本挪威作家的作品叫《去朋友家的路上》。
嗯，
啊，今天的书还挺多的。
是的。
然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在合适购买，就是集合了合适市场的事啊，淘宝可以搜。然后也欢迎关注我的微博叫合适奇谈，天天在送书。好，这一串说的越来越熟练
了。太棒了，太棒了。步入正轨了是吧？
嗯，比四十二强，四十二说多少遍都说不
是的，是的，是的。
他一说这文化人一提前嘴就软，
我的操，太难，太他妈难听了，你知道吗？
怎么骂他文化人呢？
我操，太难听了。好，我们就算是
开始吧，
正式介绍吧。
嗯，
我说之前我不得不说这个北欧文学相关，就感觉很有自己一套东西。
嗯，
啊，非常神奇，感觉也跟这个北欧人。他的这个地理环境塑造的这个人的这个性格有关。
嗯，
我们第一本先说这个一个薄薄小册子，就是叫《芬兰人的噩梦》。
嗯，
是
这个，我估计这个去年还是今年上半年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在微博上火过一段时间。
对，特别
大家有那个节选，然后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算是个漫画家吧，或者是反正他就用一个小漫画，然后来告诉大家。典型的芬兰人到底有多么的害羞内敛，重视自己的生活空间，
嗯，
然后不愿意去打扰他人。
翻译一下就是社恐。
对，就是说给大家表现一下芬兰人是如何的这个普遍社恐。
但你管他这叫漫画家，我看这画的，我觉得我也能当漫画家了都。
但是真的画的很传神，
是，
真是很传神。我觉得印象中他说的特别。其实他每一个都是让你觉得特别有即视感，比如说你在公交车上，他说我在公交车上坐着，
嗯，
然后边上有一个人，然后边上有一个人下车了，那个座空上了，他就坐到那边去了，
嗯，
然后整路我就在想我到底哪坐错了，就像就是这样的事情，
哦，
你知道吗，然后就特别的神奇。我马上可以翻一下念一下，
那不就
是他是画吗？我没法念。
是，那不就舔狗吗？就他怎么不理我了，是不是我又做错了什么？
没有，他说的完全都是这个就是和陌生人的那种关系，
嗯，
就是他跟这个整个社会空间之间的东西，比如他聊说芬兰人等车的时候，
嗯，
大家都互相站的有一定的距离，
隔一米是吗？
对，至少要隔一米。
嗯，
这样的段子大家都很就是应该现在这个年代应该已经不陌生了吧，
是，
就是讲说北欧人的生活是那种就是尊重个人，就是，
对，
然后崇尚自由
极度的
崇尚自由意志，崇尚那个就是不给别人添麻烦，
对，
嗯，
这样的一种就是极致嘛，然后那样的社会就是比较，我们不好说它是文明也好产品，就是一个
结构很分明的，
和我们这样正在剧烈发展中，
是
每个人都在拼命的努力的那样的一种社会氛围，好像就是不太一样的那样。
是，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就不用说别人，就我吧，会觉得说那是一个特别向往理想的这样一个生活，
有自己的疯狂的空间。
对，
我就说一下这个结尾，
嗯，
彭面上这一句话特别厉害，
嗯，
就是说所谓芬兰人的噩梦是什么呢？下大雨了，而唯一能躲雨的地方已经有人了。就这么一个场景，
你得强调只有一个人，
只有一个人，然后还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但其他人都不愿意
在他旁边待着。
对这个就是他，我觉得他之所以特别有漫画的感觉，就是那种神奇的张力。其实他一个图就俩人，
我跟你说怎么表现这个张力啊，就是要把这个呆滞的眼神给画出来。
对，呆滞的眼神，然后
怎么个呆滞法呢？就是海绵宝宝那个比奇堡里面除了主角以外的其他那些鱼的眼神就是这样的。
对，就是那种就是
空洞
啊，然后你能看到它里面画的那个东西特别传神，就是它描述的那种芬兰人在各种场景上不能做特别剧烈的表情，但是要做出表情这种感觉。比如说他有一个说一路狂奔才赶上那个公交车，然后上去的时候还要得装成并没有喘，
压力压力到这，
对，然后还要默默的微笑，然后脸都憋红了，差不多这些真的特别。
还有一个关于公交车的，我觉得也特逗，就是拦那个公交车，然后上去了，发现自己上错了，但是不好意思下车，假装自己上对了。
对，还有什么最后一分钟赶到电影院，然后发现自己的座位在中间，然后别的地方都坐满了，
嗯，
周围都坐满了，就不想过去，等等这样的。
对，
我觉得这个小册子真的非常棒，不知为何觉得特别容易共情。
他最早是 Facebook 上的那个连载的简笔画，
你能看出来是一个网络的，
对对对，是个网红，然后就因为受欢迎就集结成了一个小册子。完了这个作者是芬兰人嘛，然后他说他自己没有想到，就是这个书在先引进到日本，然后日本人特别引起了他们的共鸣。
果然第一个引进的地方还是有说头的。
对，北欧的文化其实有些部分我们能感觉到应该是和日本人，对，
我记得，而且他那个，对，他那个日文的标题叫马蒂今天也很忧郁，因为这个漫画主人公叫马蒂，是那个好像是芬兰最常见的一个名字，就好像什么李刚似的那种
约翰，
对，但是这个作者说日本人喜欢，可能他大概能了解，但是没想到这个书在中国也特别火，
那是的，
就好像很多年轻人也有同感。
其实我觉得他表达的是某种这个剧烈城市化中城市人的那种精神压力和那种
就是钟情老师说的，一群只想自己待着的人，然后聚在了一个大城市里。
是是是，
我觉得欧洲城市里面人已经够少了呀，
是，但是他们还是极度重视这个关系。
嗯。
它里面还包含了一些那个刻板印象，那个包括他说的那个芬兰人的那个桑拿房啊什么的，
嗯，
都简单的。
桑拿房怎么了？
就是他说里面，就是他大家一起在那个里面蒸着，总有人不停的主动的往那个柴上加水。
可不是，所以这是什么？
就是他，我的意思就是他好像也表达了一些，就是对于芬兰人来说，可能是他们的日常。
哦，
那种感觉，
这东北人的日常吗？
是挺东北的。
人家蒸桑拿，然后后天倒水开车先扛不住。
对对对。
我想起了另一个故事啊，说就是那些欧美国家，他们为了有自己的空间，什么会在自己家里建那种小的桑拿房，
是
就和其他人都隔开了嘛，只有自己家里人享受嘛。
是，
但是导致他建的时候就有点不合理，导致那个空气排不出去，然后他就窒息死了。但因为自己建的，所以又联系不到其他人，死里头也没人能救他。
你非得来个这个故事，我操！
哎呀，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就有空间是好事，但也要连接嘛，对吧？
行，不知道怎么接这个话。
没
人接。对，这册子很薄。
人生第一次有点想念老白的感觉。
老白今天为什么没来呢？因为那个什么
病
了。
对，本来是有他的，很遗憾。
那这个节目里只有老白能治他，
是，别人都治不了他。
是，
行，说完这个册子，这个册子虽然有点薄，但是推荐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纸质版的共鸣。
嗯。
啊，你搞不好买回去。每翻开一页都很有共鸣，
嗯，
而且我是因为这本其实我挑的，
嗯，
然后我看了好几遍，我发现就算我已经知道里面有什么事儿，每次我翻开还是会把自己尬到，知道，
嗯，
共感性羞耻吧，这可能就是啊，就是
你觉得有像你的部分，
对，有地方可太像了，
嗯，
啊，感觉就是曾经在我身上甚至发生过，就你说的那个公交车。
哦，
销售员问你是否需要帮忙，您好，需要帮忙不？我就随便看看。
哦，这就是每天我在屈臣氏里。
但实际上，我也需要这种， 还有说什么那个出门见到一次邻居打一次招呼，然后很快又见到一次，啊，都是这样的。我真是觉得，哎，这册子太逗了。
嗯，相信这个其实在网上应该能搜得到，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网络内容。
是的，
但是我们卖这个，我们说啥呀？就是
希望大家买，
对，只能
圣诞节到了，大家可以买回去送给朋友。
嗯，
你说你能不送点好的？啊，
好，你说下一本吧。
说下一本的龙马来，龙马这本吧。
啊，我先说。
对，
我先说，
因为那个电影这个
是
名为偶然。
现在放的这个音乐就是这个，是其实那一年我最喜欢
的
欧洲电影啊。
嗯，
太好看。
但我说的不是这本书啊，因为这个一个叫。名叫《欧洲男人决定去死》，这个是就是当年的这个非常就是畅销的小说，也是这个作者的，他是处女作，
处女作
第一本书，然后一炮而红。
对，他原来是一个博客写手。
对，但是呢，很惭愧的是，这个书我并没看过。
嗯，
我放这个歌是因为当时这个电影是这个当时我那一年我最喜欢的欧洲电影啊，
嗯，
然后我还写了一篇这个关于这个电影的文章。其实不是关于他，是这样，是当时那一年我看了好多这个让我有感觉的这个爱情题材的这个片子，
这也算
了，欧维当然算，欧维是这个其中之一，所以我那篇文章里就是分别是写了四个电影，分别是就是特别青春期的爱情，然后青年时期的爱情，中年时期的爱情，然后和这个老年晚年时期的爱情，然后欧维这部电影就是当时我作为这个老年时期爱情的这个代表。
哎
哎，然后这本书，今天我要说的这本书呢，其实是他的第二本，也就是欧维那个之后的又一本书。
是的，
这个作者叫弗雷德里克·巴克曼。
嗯，
然后他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一些书，或者是今天我们说的这些北欧这些作家们的书，我觉得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点，就是他们是极其当代的这个
是的
作家。
嗯，
现实的。
对，而且这本叫做《外婆的道歉信》嘛，
嗯，
它是我读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典型的畅销书啊，这个书绝对是畅销书，就是让你读起来如此的这个顺，然后有一点点就是抓你，是像那样一种就是用情节吸引你，但是它并没有像那种就是特别怎么说，比如说推理类的呀，或者是那种完全靠情节吸引你那种让你成瘾的那种，
嗯，
还不是那种吸引，就是它是有一种淡淡的那种特别北欧的那种感觉，但是这个文字里和它描述的东西其实很有感情的这个情感的张力，所以是那种特别典型的畅销书啊，
哎，
就是那个度不是说特别极致，然后也不是特别淡而无味，
是
那个度正好是那种畅销书的感觉。然后这个作者也是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很多当代作家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是就是怎么说，先从网络创作开始了，他本身是一个这个就自己写博客，然后写一些自己和家里的事儿，然后就在网上大火。其实在我们的那个微博上什么也有很多这样的东西，然后就开始写了这第一本小说，然后一下子就红了嘛。所以他的这个文字有非常鲜明的这个网络文学的这个特点，或者我个人这么觉得，就是很轻快，然后极其重视有趣这件事，就是基本上就像要每三页就要给你翻个，最起码就得翻个包袱出来，或者是甚至每一页里都要，就是每一个对话里他都要想办法让你觉得这个话说得很巧妙而有趣，
因为典型的博客嘛，你要保证人读三行他注意力不散，
对，就是这个有趣密度非常高，这是这个我觉得网络作家一个特点，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有一些就是他宁可牺牲一点文学性，
是
然后他来做这种就是让你在每一页都有内容抓住你的这样
微信公众号
没有那么 low 啊，没有还是挺高级，但是我觉得他们这种网络文学网络这一代作家一个特点，就是他很重视在文字里一直有这种有趣的内容，
是的。
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本书因为他是当代作家嘛，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流行文化就是流行文化的符号在里面。这个书想的是其实什么事呢，就是一个小大人，一个八岁但是小大人和老顽童
啊，
对，就是两个人这样错位之间的故事，然后通过他们俩就是的故事，其实和欧维很像，就是他又写了一个活人和死人之间的故事，因为这个小孩的外婆在这个故事一开始稍微写了一点，然后他就去世了，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启动的一个经，就跟那个欧维是很像的。然后这个小孩就是一个八岁的小孩，他懂很多事儿，因为他说他每天查危机嘛，他知道很多就是可能大人都不知道的生僻的词，但是他毕竟是小孩，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书里的这一点非常好，就是一个现代网络社会下的八岁小孩是可能和我们那年代的小孩非常
不一样
不同的一点，就是他依然是小孩，就他对那些东西的幻想，对那些东西的不理解，但是他可以在网络上知道很多 信息类可以达到的东西，比如说他八岁小孩已经知道，就是他不用像我们小的时候说，我八岁的时候确实不知道小孩是怎么生出来的，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八岁小孩是知道的，现在的八岁小孩知道什么是 LGBT， 知道什么是政治，知道什么是什么海湾战争，知道什么是冷战，然后知道什么是政治正确，就是知道这些事，但是他依然是小孩，他不了解一些很细微的，就是成人处理情感时候的那些东西，然后小孩也会非常讨厌，就是大人总觉得说有些事情要背着小孩，小孩就特别讨厌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应该回想起自己童年，应该特别理解，就是特别讨厌别人对自己保守，就是有一个秘密他们都知道，就我不知道，当我是傻瓜一样。这个在这一点里体现的特别好，就是一个小大人，然后和一些成人之间的故事，然后他通过这个活着的小孩和死去的这个老婆婆之间的这样一个他给他留信嘛，他不停地给他留信，然后就像一个就是寻宝故事一样，然后他顺着这个外婆给他的线索，然后建立起他与他邻居之间所有这些人，
哦，
就是有一点就是找回之前他，因为这些人其实跟他外婆都有关系，然后他本来以为没关系，他不知道，然后他通过这样的过程啊，建立起和他身边人这样的关系，然后他获得朋友啊，
哦，
就其实讲一个和人建立连接的
又开始了，
真的是典型的这样的故事。然后和欧维很像的就是这个小孩其实是一个很古怪的和世界不太好相处的不融洽的人，然后他通过一个死去的人又和这个世界建立了非常好的这样的关系。我觉得这是这个作者，我觉得非常怎么讲，他可能他喜欢这样的故事，或者我不知道啊。而且有意思是刚才我提到这个流行文化，比如这个小孩他就是张嘴就是 X 战警啊，蜘蛛侠、哈利波特、什么钢铁侠，然后他和那个，他编的所有故事就是来自于什么哈利波特的桥段啊，什么魔戒啊，什么这些。然后他经常跟他爸说那个，你知道那个星球大战吗？他说我知道你不喜欢星球大战。他说是我也不知道。那你的现在的现任妻子喜欢吗？我没跟他谈过。说你竟然不跟他聊星球大战？他说我估计他也不喜欢嘛。他说你放屁，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没有人不喜欢星球大战。就是流行文化全部都融汇在这里面。还有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他的外婆活着的时候，就他们俩特别喜欢奇幻故事嘛，然后那个小孩就说我教你玩魔兽世界，然后那个老太太玩上之后就三天三夜没睡觉，然后那孩子他妈就来说你我那个不允许在那个你外婆再进那个书房玩电脑，因为我已经看到了一些这个不祥的征兆，必须要就是老太太玩魔兽世界玩入迷了。就是它有非常多的现在这个我们很熟悉的这些流行文化的东西在这里面，它几乎就像是一个就是特别有时代气息，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气息的这样一种东西，不像是我们看其他的作品感受的是
会差十几年，
对，感受七十年代的时代气息啊，感受八十年代的时代气息，而这本书所体现的这个东西，包括欧维也是，就是它是充满时代气息，而且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气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他的作品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吧。然后最后回到故事上，就是我觉得这个外婆信这本书啊，就是他和欧维不同一点，就是他比欧维更刻意，就是他的故事构成和结构显得有点刻意，包括这两个人的人设，就是当然欧维那个人设也很刻意，我知道，但是总体来说，就是他是很刻意的设计了这样一个有温情也好什么样的故事，但是在这样的刻意里边，我是觉得就是很有生活。很有生活感，比如说里面有一个角色啊，就是其实这跟主线剧情没关系，就是她是一个就是中年往上的一个女性吧，然后她的这个经历的很坎坷的这个前面有些故事，后来这个书里会揭露这个揭示这部分父亲。总之她当时那个时间点呢，她和她丈夫关系很微妙，她心里明知道她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但是她必须假装不知道，来维持她生活中在生活的这个稳定和她就她自己骗自己，把自己都骗。然后呢，她知道她那个丈夫很不太喜欢她，很讨厌她，每天早上出去，然后晚上回来，假装自己有很忙的业务，其实根本都没有。对，但是她必须这样。然后呢，她那个细节就是说，那个有一天早上，那丈夫就说我的刮胡刀呢，电动刮胡刀呢，她说在那个抽屉的第二格。
我想起了某部日本电影。
对，说我在抽屉的第二格找不到我的刮胡刀，说你那刮胡刀在第一格。他说我不是一直放在第一格吗？他说你胡说，你就是放在第一格。然后他就从第一格把它拿出来给他了，然后他刮完胡不就走了吗？走完之后他就把刮胡刀放在了第三格，然后那个小孩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我需要他叫我，我喜欢他叫我说叫我去给他拿东西，就是
代表他还需要我，
就是他这些非常刻意的人，而但故事本身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生活感的。他的，我觉得这个作家是和，就虽然他是特别当代的一个，但是我觉得他和我读过的很多就是过去时代的作家有一个相同的特点，就是过作家一定是极其善于观察和从平常的生活中，然后总结出一些 点，
嗯，
然后就是很敏锐的那种生活的点。虽然北欧的生活其实离跟我们中国差距挺大的，非常的不同的生活习惯啊，比如过的节日或者什么的，
是的，
有些地方很难就是特别直接的去就是感受那样的一种氛围也好什么。
嗯、
但是，我觉得生活这个东西是这个。就是怎么说，是一个全球的通用的这种语言，
嗯、
就是它这种细节的描写，让你一下子就能进入到所有这个故事当中人物的那个情感里去，而且它是非常善于通过故事来表现这个角色的。往往它就是几个细节的这个描写，这个角色的那个形象就非常鲜活的在你面前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这样题材内容的作家。就是一定要具备的，而且他是在这方面特别突出的，有这样才能的一个人啊。所以作为这样一本就是畅销书，然后说回来，我觉得它不是推荐的事情了。我觉得这本书不会是有任何人会不适合这本书，就是、
嗯、想看都可以看。
对，这个上到99，下到刚会走，就是我觉得任何人都可以看。而且这本书好像是没有欧维卖的那么好，但是它也是绝对是就是国际。全球性的这种畅销的作家，而且这个作者基本上也是当代这个瑞典文坛最火的青年作家，他是81年生人，甚至比老白还年轻一点。
你这话说，
对，所以我觉得我都不想说推荐了，我可以负责任的说，这本书就是他的作品应该是适合所有，而且我适合所有的这个年龄层啊，然后这个人去阅读的，然后我也会准备把他之后的这个作品都看一下啊，因为其实我本人。虽然就是老说很讨厌鸡汤，但其实就是鸡汤写得好的时候，就对我这种人是特别特别
好喝的鸡汤还是挺
特别受用的。
嗯、
像那个欧维，很多人说哭得不行、
嗯，
然后还有很多人说这个电影虽然也不错，但是好像书更好。嗯、可能我会去读一下，但是我是觉得那个电影已经很好了。就是从电影本身来讲，我觉得它表现出了这个当时他想表达的这个所有的内容。
嗯、
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因为今天我最近我在看那个《王冠》那个剧，
嗯，
然后里面有一个有一集吧，我也不剧透了。这个那个剧情大概就是说，前面有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女王的行为，然后最后这个女王跟他就是跟他的这个首相讲的时候，我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精神残疾人。就是我从小的时候，一战的时候，二战的时候，就是我跟着我的父国王，我爸爸，去到那个医院看那些受伤的那个受难的那个伦敦民众的时候，
嗯、
我流不下一滴眼泪、
啊。
然后我的什么祖母，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那个就咱们叫姥姥什么、
啊、
去世的时候，我也没有流一滴眼泪。就是、
那我也是，这很正常吧？
就是、我没有办法做出那样的行为，所以我。你以为我很冷血，我只是不想让民众看到他们的女王是一个没有人性的，
我的妈，
没有人性的人。对、
哦，
所以我在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是感觉就是我没有什么想哭的，
嗯，
感觉。虽然他里面有一些就是挺不是惨，而是那种特别触动你心里
软，戳你
那个地方。但是我更愿意用那种乐观的，就是那个侧面去理解他写这些故事。他这个故事里都有，因为写与死人的关系嘛。
嗯、
你想这题材一定就是要戳你泪点的那种玩意儿。
是、
嗯。
但是我是更愿意用那种积极的观点，
嗯，
去看，就是人生出来然后死了，就是 things happen， 就是并不是那种特别。我觉得他的这个作者本意也是这样一种对死亡的理解吧，就是死亡并不代表结束，而是。
你又开始村上春树了，你又
对，
就是这种感觉，在他的作品里体现的特别深。他的作品里永远有死亡，有那种特别悲伤的事情，但是他永远不会用特别悲伤的方式去处理。
嗯，
当然了，这种方式反而让人哭。
是的，
就是，但是我是，你可以说我没人性也好，但是我确实看他在他的作品里感觉不到特别想让我哭的那个点，而我是觉得通过所有这个故事，然后要有一种特别热爱生活那种特别正能量、特别鸡汤的那样的一种。
嗯，
情感就跟你刚才说这个芬兰人，就是北欧人，老是人与人和人很有距离嘛。
是，
但是我相信，就是在这种互相就是比较有距离、尊重个人空间的这样一个氛围里，然后人与人依然是有着很强的这个情感联系。
嗯、
在他们的那样一个社会里，有出现这样的作家，依然也是就是呼唤这样的就是社会正能量嘛，
嗯、
就是我们人需要联合起来帮助，互相帮助起来，然后人必须要与人连接起来，才能幸福的在这个世界。
你又搁浅，
说的太对了。
对，这是就是在网络这个时代，其实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世界通用的一个主旋律的话语。
嗯，
就好像在上个时代，我们讲说什么全球一体化呀，
嗯，
这个西方的主旋律，我们那个北美的主旋律，美国那边就讲说重视你的家庭啊或者什么的。
嗯、
我觉得到了。这个世纪的第二个就是2020年开始，
嗯、
就从今年开始，我是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上网络让我们变，其实活成了孤岛，然后大家又开始呼唤这个所有的文学作品，很多的作品
连接起来，
都开始以这个为主题，就是想 让大家觉得是我们人与人的连接是人情感最重要的一个纽带啊。
嗯
嗯、
但我不知道这个就是，我不是站在那一边，我是觉得这样的作品其实挺温暖人心的。我觉得嗯，适合所有人来阅读。
嗯，
但其实这个书没有那么新啊，它应该是2013年左右。
嗯
嗯，他书里提到就是刚刚上映成《钢铁侠三》什么的、哦、
啊，
就是很有时代感嘛。就
是
你大概能想到是怎样一个故事，而作品中这个小孩如果是现实中的话，他可能现在已经上高中了。
嗯
啊，我真的会这么想，就是因为他写的特别真实，嗯、就是让你觉得真的存在这么一群人。
那很厉害，
嗯，
这是很厉害，
很棒的作品。嗯，
嗯
好，
嗯。
完事之后，我说一下这个我这本《阿加特》
嗯、
作者是这个安妮·凯瑟琳·伯曼，
嗯，
是个丹麦人，
嗯，
然后你看他的扉页上有介绍，说是心理学家，然后乒乓球冠军，呵，啊、然后现在是作家和诗人。《阿加特》是他的第一本小说，
嗯，
然后其实是一个有关心理，确实是真的是跟心理学直接相关的作品，
嗯，
然后这本书我甚至，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愿意给大家讲。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很强的你在阅读中自我剖析的能力，就是这本书非常非常薄啊，非常薄啊，特别推荐每一个人读一下。我估计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这本书的妖风我要尤其点名批评，我特别不赞同他摘抄这句话。这句话上面写的是：我一会儿觉得自己不配活在这世上，一会儿又觉得这世上没人配得上我，这是不是挺傻的？这绝不是这本书要讨论的东西。
嗯，
虽然很抓眼球这句话，
嗯，
但这本书整体作为一个极好的，告诉你心理辅导，不能说告诉你心理辅导，而是说人在面对心理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是一本这样的书。
我听他这妖风的感觉，好像就是那种青春期少年经常会遇到的那种问题。
他其实不是这样的书。我大致说一下这个书的开头，或者说这本书的结构。
嗯，
这就作为一个小说，主角那个我是一个72岁的心理医生，然后他马上就要退休了。他甚至每天就念着，
嗯，
说我在进行500多少次，精确到个位数，我就退休了。
好多那种电影的开头都是这样。
是的，然后他有一个这个帮他管事的秘书，然后做了在故事的开头做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他马上就要退休了，他实在是也不太愿意干了，所以他会谢绝一切转到他这儿来的新病人。
嗯，
因为我说我就再干几个月了，我就3-4个月我就退了，
嗯，
然后反复跟秘书嘱咐说你千万不要再嫁人了。然后就有一个25岁的年轻姑娘，然后说她有这个躁动症，然后会有自残倾向，一定要坚持转到她这儿来。然后她本人3番5次的拒绝她，但是她的秘书还是擅自把她加进了预约。
嗯，
这个姑娘叫阿加特。
哦，
然后从这里开始就讲她给阿加特进行的心理辅导。这么描述实际上完全不准确。就是这个书里跟阿加特的对谈反而只占了，往多了说才一半吧的内容。实际上你看到大量的是就是是这个主角自己现在自己的心理，你不能叫心理问题，其实他就进入到了一种相对抑郁的抑郁前的那种状态。
哦，我懂了，就是那种心理医生在辅导他人的时候会有一个代入，然后自己也会相近的。
他其实不是代入，就是他自己的状态，就是他自己就活着觉得没什么意思。
嗯，没什么意思，就图一乐。
对，他也没有，他也没图一乐，他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也没图一乐，
就没图一乐。
你就不要接他的话，就这个事儿就好办了。
这本书我想说的是，跟龙马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故事性极强，然后非常抓人相比，
嗯，
这本书可以说截然相反。
嗯，
我觉得这个书没有高潮，这本书它不符合一个让人读着就是给人一些明确刺激感的故事的诉求。它不是明确告诉你说啊，孤独是这样的，我好感同身受啊，或者我这个，或者说啊，他说的真有道理啊，或者等等，没有，不是。这本书实际上你读的时候就会告诉你人进入到那种近乎抑郁的那种停滞不前状态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倒是没有起伏的。
是，
嗯，
就像这个故事一样，
车轱辘话吗？
对。
嗯，
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你去阅读它，看它如何面对这件事。我不想给大家剧透说这个书的结尾到底是它是怎么处理它跟阿加特的关系，
嗯，
或者是它这个面对自己的问题到底都怎么表现。因为我后来发现我阅读他的状态和他对这种他对自己状态的看法，
嗯，
甚至他有的时候自己对自己没有什么看法，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审视的过程。
嗯，
所以这本书作为一个小说本身有非常好的 就仿佛有心理辅导作用一样的状态。他可以告诉你说抑郁或者是抑郁前的那种状态不是你想象的说我好痛苦啊或者那种状态。你从这个过程中改出来也不是那种清晰二元对立的，
我忽然有一天好了
我就好了、
嗯、
对，
或者说我有一天恍然大悟说我好了，不，生活不是这样的。尤其你在生活中感到抑郁，不能说抑郁，就是你感到特别的说不上来的不舒服，觉得没有奔头，到底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绝对不会是那种特别清晰的状态。
嗯，
所以你从这里读，你就会，你可以在这本书里读到一个心理医生怎么去劝别人，怎么去分析别人。心理医生不一定会分析自己，但是如果他自己出了问题，他到底要怎么做，他做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对你有所启示，很有意思这个事情。
他已经是医生了，不是咨询师了，是吧？
对，他是个、他是个资深的医生了。他怎么看待自己的生活、怎么看待这个世界？这本书很短，而且严格意义上说也不成故事啊，严格意义上也不成故事。但是我特别推荐每个人都读一下，因为这本书我读完，我自己的第一个在读到中段的时候，第一个特别清晰的一点就是，我有点切实理解为什么就是说对于很不开心的人或者持续的不开心，就是你进入抑郁前兆的人，为什么劝他没有用，这个劝是没意义的。实际上就是人通过他自己他内在的东西和他面临的这个社会会构成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他在这个结构当中生存，这个结构有可能是如皮肤一样贴在他身边或者给他塑造了一个空间，但无论如何当他觉得这个空间不舒服的时候，他就会进入到，他会逐渐一步一步进入到那种走不出来的
隔离的状态，
对，很黑暗的状态。
嗯，
很多人会尝试尽自己所能的尝试改变这样一个结构，这种行为很有可能是破坏性的。
嗯，
而你在外部看他做这件事情，看他拆这个结构的过程可能会让你觉得不可理喻，或者让你觉得会伤害他自己，或者让你觉得不起很怪，但是实际上你劝他说你不要这么生气，或者你不要这么做，或者你如何如何，都实际上没什么意义，
还不如去找医生。
对，实际上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就这本书，我觉得你看这本书里的每一个人，他在这个温吞的只是简简单单起伏的过程中，每个人做的事情还有他的样子，我觉得你可以做一面镜子，然后照着你自己看看你自己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我有可能照了镜子以后我就抑郁了。
这个书非常棒，我觉得非常，而且非常的短。
那他，我想问，就是他主要的描写方法是对话吗？就
是
患者和医生？
不是，他不是那种对话的。他其实讲了很多这个医生下班之后在家里怎么着了。
那就是医生为主角的小说。
是的，其实他是一个医生为主角的小说。
哦，
但是如果你就是你认为说啊，我是个小说，所以我要看一个起承转合。
嗯，
那这个书我觉得他其实没这么做。
嗯
嗯，
所以这本书我强烈建议每一个人，如果有机会有兴趣的话都翻一翻，真的很棒。
不准建议吧，必买好吧。
反正因为我觉得你明确的这么说，比如说他这个妖风结尾，然后这是另外一个心理咨询师和畅销书作家的评语，说他把他说得很清晰，说他短小精悍，充满着诗意与幽默，然后深刻探讨了生与死啊、亲密与孤独，帮助与被关注，被帮助，爱，存在与选择利益等主题。但实际上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读者，你没有必要读得那么清晰。
嗯，
你只要读这个故事，你看这个故事发生了一遍，一定对你很有触动。
嗯，
我是这么想。然后另外就是，你这本书对这本书里面的有些情节，你对着芬兰人的噩梦看的话，你会突然意识到，芬兰人的噩梦作为一个漫画，可能有夸张和演绎的成分。这本书里有些地方就会告诉你。你看那本书是觉得这怎么可能，对吧？他会给你描绘成生活中为什么人与人会产生这样一种甚至很有戏剧感的距离感。但实际上你读这个书里情节，你会发现啊，这在当时的情境下就一切很合理。
嗯，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嗯，
强烈推荐大家看一下。
这样挺好啊，说这么半天确实还是不知道谁的事儿。
对，我一定不能让各位具体的知道。
知道了不就没人买了吗？是不是？
但是你刚才说这个事儿，包括我读过这边，就是有一个事儿，就是里面老说劝人这个事儿。
嗯，
就是我是觉得我的人生当中，我没有成功劝服过别人什么事情，我也没有被别人劝服过。
是，
就是我不知道这个事情存在的这个就是 理性的意义在哪？其实劝有的时候就是互相的有一种安慰感嘛，
是
就是你也并不是真的被他说动了，但你只是觉得啊，有人劝你就说明还有人
在乎
你吧，
嗯、
对吧？或者你去劝人就
表达一下我在乎这个，
甚至是在向自己证明我还是关心别人的。
是，
嗯。
但有的时候，当那个劝就不太走心的时候，我觉得就还是不要劝了。
是，
对，就像这个书里的小女孩说：“说我外婆从来不劝我。”当那个就是学校的校长跟我说说你的孩子需要合群的时候，我外婆只好把地球仪扔向他，就是我一下心情就好了，没有人，我不需要任何人劝我说你要开心或者什么样，我只需要他站在我这边，所以我觉得、
哦、
哎呀，我被感动了，完了
哎呀
是
特别好，正好特别巧，这周末我在看一个节目，一个我完全跟这个不相关的就一个女生小学还是中学的时候一直被那个同班同学就欺凌就霸凌吧、
嗯、
然后她就想死、
嗯、
然后她就对找到了一个不算朋友的朋友，完了以后那个人就跟她说你不想上学就别上了，她说这是她人生听到的最温暖的话，并没有说你要积极面对或者你要克服你要什么，就说你别去了、
我小时候我爸也这么对我说，但我感觉到的是威胁
太有意思了，
嗯，完全不相干的话，
嗯，
那接下来咱们要讲的三本应该都是挪威的书了。
好，那要不然我先说吧，因为刚才不是芬兰和丹麦和瑞典都作者都出现了吗？
是，
我接下来想介绍一下挪威的这个畅销书。
好，
就是
挪威更北边吗？
他们三个
西北，西北
三对是算是并排，但是挪威有部分在更北一点，
嗯、
对。就更冷一点吧，可以。然后这个我想介绍这个作者叫尤奈斯伯，我觉得如果熟悉这个犯罪小说领域的读者、
嗯、
可能对他非常熟悉，因为这个是一个超级畅销作家，而且他是挪威史上最畅销的作家，
国宝级的作家，
是从古到今所有的
有史以来
卖的最多的一个作者，
可能也就出了这么一个
对，人家可能是也地方小但是就还挺厉害的，就是说尤奈斯伯最有名的一个系列叫《哈利霍勒警探》系列，这个系列写了一共有十二本、
哦。这我都知道，这我
啊、
嗯哦，
你知道
吧？
因为这个系列有十二本、哦，最早一本就是我们今天一会儿会介绍的，叫《蝙蝠》是1997年写的、
嗯、
第二本叫《蟑螂》是1998年写的，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说。然后后面的十几本也都有简体中文版，除了2019年最新那本没有之外，剩下的都有。
哦、
这个也许之后我们读完了还会继续介绍吧。然后其中第七本叫《雪人》是。好莱坞改编过电影，是那个法沙演的。
哇、
嗯、
对，但那个电影超级口碑超级烂，番茄8%。但是那个电影拍的烂，这个书写的不烂、啊，
书写的特别好。
是电影的、
哦，
是导演的锅吧？我觉得不是这个。
哦、看了40分钟，暂时还没有感觉到稀烂，但已经往烂的那个方向发展。
哦、这样，
可能是法沙的锅。
对对对对，
你这话操！
完了，有人来喷我们。
这个主角明明是一个就是那种偏硬汉的那种主角，
对对对，
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几十分钟的时候。突然给一个那种法沙裸体的那种就秀的那种镜头，我一开始
他确实没演过什么太多的好电影
啊，大家喷喷龙马、啊、
我觉得他演技没问题，但选片需要注意一点、
嗯、
不要演什么刺客信条什么的、这个
我本来想怼了，现在也不想怼了，说太对了，
突然觉得有道理。
是
好了，就是首先这个哈利霍勒警探系列这十二本书是可以随便分着读的，不一定要按顺序、
嗯、
因为案子都是每一个都独立的嘛。
主角是一个是吧、就是、
主角的对，主角就是哈利霍勒，他是一个警探、
哦、
他是一个比较反英雄式的警长、哦、就是一个典型的挪威人、
嗯、
你可能你对挪威人的想象都在这个男的身上，比如说很高1.9米的大个儿，金发、
哦、
很帅、
嗯、
然后做事很冲动，酗酒、
哦
就是、但是又很有担当，就是那么一个、
啊、就是那个黑色革命时期的黑色侦探的那种设计，
听着像城市猎人。
有稍微有一点
那个感觉，
也有点你说好色可能也有一点，反正就是
哦是吗？原来在后面的故事里他是这样的。
不是没有那种描写，但是就是说他也有冲动导致伙伴死亡的一些情节、
哦、
后面的书可能也有，就是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
嗯、
也不是个完美的警探，他有失手的时候，但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那么一个形象，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哦、
我觉得在讲之前我想稍微介绍一下尤奈斯伯，刚不是说是挪威史上最畅销的作家吗、
啊、
然后我就上网搜了一下，他说他 当过足球运动员，当过这个乐队主唱，就是我们节目开头放那歌就是他唱的。
这北欧人的日常生活，
北欧人都这样，
就跟那个《四十二》那本书的作者打乒乓球一样，对，大家都是斜杠。
冰岛瓜队守门员是个导演，
对，
他们国家
对
那边人都只能
这叫社会分工，
就是人太少，所以就只能这样。
这就是北欧，
对，还挺有代表性的。就是这个作者也是又唱歌，完了唱歌，而且那个乐队是。好像很知名、
哦、是吗、
然后他就转上去写东西，然后写成了这个挪威史上最畅销的书。
他是这样，他以前想干一个什么职业，然后一直没干好，他想算了我搞个乐队吧，结果乐队一下子就火了、
嗯、
火了以后他又做了好多年乐队，忽然觉得乐队好像没啥意思、
嗯、没意思，
然后就坐个飞机去澳大利亚度假去了，然后在度假的时候又写书，书写出来又火。
对，他去澳大利亚是当那个金融分析师，当着当着突然觉得写了一本那个蝙蝠是第一本嘛，写完之后拿下了所有北欧的推理奖，然后就发现哎，好像可以不用干金融了，然后就去当全职作家了。
好，
而且那个北欧的推理奖好像在业界是挺重的一个奖、
哦、
叫有一个那个玻璃钥匙奖，那个好像是、
嗯、
就是反正就是挺厉害的奖项。然后就是这个人就拿过了所有的奖，然后又开始一直写这个哈利波特警探系列，然后写到现在，就是这么一个、
哦、
一个作者
奇人
了，对，特别厉害。
是、
现在应该是不是现在这首歌，刚才放过的那首歌、
嗯、
想让大家听一下，反正就是
你可以给一个、
是可以给一个。
Jeg våkner og sola skinner i to sekunder, livet faktisk topp, men så husker jeg at du har pakka og dratt, at det finnes ingen grunn til å stå opp. Men det går fint når jeg ligger helt stille, det går fint når jeg synger fra min grav.
反正就是这么一个作者吧。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就是上架的两本书是这个警探系列的前两本、
嗯、
97年和98年的作品，稍微有点时代感、
啊、稍微早一点、啊、
嗯，我想因为我周末的时候刚好看完了蟑螂这本书，我想稍微讲一下他的这个故事和写作的手法。蟑螂这本书呢，它是这个故事的发生的舞台是在泰国，然后这个主角这个哈利霍勒警探就是他呢被就是刚刚完成了蝙蝠上一个案子，然后就被从挪威派到了泰国去处理一桩这个国际大案。这个案子的简单来说就是挪威的驻泰国大使被人给捅死了，从背后，
好家伙，
一刀捅死了之后他死在了一个那个汽车旅馆就招妓的地方、
哦、
然后从他、
嗯、
对，然后呢从他的背皮包里翻出了一个铜，就是怎么讲恋童的照片、
哦、尴尬起来了、
对、
哦、
这个就是故事所有的这个开始的一个开头，然后所有的谜团都从这儿开始、
哦、
然后因为他是个推理小说，我好像也不太好讲后面的
讲开头，
对，出场的人员因为可能会暴露后面的情节对这个，但是可以说就是这个故事因为它不是在泰国发生的嘛，它包含了所有你能想到的泰国的元素，
异域风情元素
对、
啊、
对，
拉满
就有点像那个外国就是西方人写中国元素、
哦、
然后他会把所有他知道的中国的东西都给写上去、
啊、
但每一个都没有说清楚、
哦、
但是我觉得他的笔法是很好的，就是他塑造了一个很有泰国味儿的一个舞台、
哦、
就是又湿热的潮湿的，然后爬满蟑螂的，你可以想象那种环境、
真的爬满蟑螂，
没有没有，这个书也没有、哦、就是你可以想象那个环境，它这里面书里面出现蟑螂的桥段基本上就是他用一些比喻句，就说那个
谁谁是蟑螂，
对，闯入了一个黑暗地方，然后警察拿那个探那个手电照那个墙的时候、
哦、
他说这个墙上的黄色的光很像那个黄色的蟑螂、
哦、
就还挺有画面感的是吧、
哦、再也不敢用手电了
是，然后这个剧情其实这里面出现了不太多的主要人物，然后我觉得凶手是谁大概也能猜出来，但是我是觉得他的写法特别好莱坞式，就是一个很从然后一个开头然后逐渐进入高潮，然后到这个进入到最高潮最后结局是那种很电影化的写法、
嗯、
而且读完了之后马上就能想到说 这本绝对是个畅销书，就是大家肯定喜欢看这样的故事，就有这样一个感觉。而且虽然说它是一个纯犯罪小说，它不是那种推理，就是会让你推出犯人什么，这不是重点，它重点是这个犯罪的描写，就包括这人为什么要犯罪，然后他犯罪过程是怎么样，其中有一些比较血腥的桥段，比如说断肢什么的都写得很详细，就是有这些比较硬汉的描写，但是怎么说呢，
这算硬汉吗？
这个主角是一个挺硬汉的形象，就是他不是那种文弱的侦探，他是一个是去会和犯人搏斗，然后要打架还负伤什么的，是那样的一个形象。对，然后他看起来是这种挺严肃的作品，但是时不时的又会在里面穿插一些冷笑话。就我不知道这不算挪威的冷笑话还是怎么样，就是时不时的有一些很硬派 的描写，又时不时穿插着一些搞笑的情节的这么样的一本侦探
小说。他开头就有一个笑话，说好多人不知道他这个霍勒名字应该怎么读，他的名字是 HOLE 嘛，很多人地方你就是洞先生
啊，对对对，对这个
不，我的名字在我们那边读霍勒。
对，但是最扯的就是那个法莎那电影把这个按英文读了，就是名字霍，所以我觉得原著粉肯定会气死了。对，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些冷笑话，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警探到了这个泰国的马路上堵车，然后他就抱怨说为什么这个英国人要像坚持在左边开车，但是然后人家就问他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靠右开车的人比靠左开车的多，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比较多。
嗨，这行吧，
我被他逗笑了，
这笑话真的有点牛逼。
这不好笑的有点好笑，
是吧？是，反正这么样一本书，我觉得最后的那个结局写的还挺好的，特别有电影感，就是特别有画面感，就从那个凶手说哈哈我是凶手开始，后面那一整段那么几十页吧，就完全就是一个电影剧本，一边看一边想，这个好像就是在看有画面在眼前，但我不能说具体是什么内容，大家可以去看，就写的真的是好，就是完全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挪威人就
喜欢
这本书，是这样。但我因为我只看了蟑螂，蝙蝠还没看，所以不知道他前面那本大概是不是这种风格。
巧了，这个周末我就只看了蝙蝠，但并不知道蟑螂发生了什么事儿。但听安姐那意思我大概明白了，就是好多在后面大家喜欢他那个设定，这个第一本其实是给了个理由的。就是怎么说呢，我看完这蝙蝠以后感觉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英剧版的然后米克尔森当男主的一个007那种感觉，就是也是硬汉，但又是听安姐刚刚讲，就是又是
谁要当你姐，你怎么那么我忍了好久想说你了，
行，
其实我也想说了，我早就想说了，为什么办公室的人都管我叫姐？
不许叫了，下次
对，不许叫姐。
难道不是所有人都是
没有啊？
42哥、龙马哥，是不是？
我呸！
原来大家对我不一样而已，是吧？我就是那个被孤立的，完了。说回来
。
反正就是他都是被派出去的，他自己不是那种私家侦探，他真的是奥斯陆警局的一个，然后被派到各种地方去，然后因为他第一个故事是在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写的嘛，所以他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澳大利亚，
顺手一写，
对，顺手一写，然后他结合了好多就是澳洲土著的事情啊，然后还给他讲好多澳洲现实社会中发生的一些事儿，比如说澳大利亚的是一个什么地方，他同性恋人数比例是世界上第二多的啊什么的，就类似有这种事情，然后又安排那种情节，就是可能后面的故事就觉得他好像有点跟007一样沾花惹草
啊，是。
但其实第一本里面他真的就看上了一个女的，然后和人家关系还挺好的。但是
皇家赌场式的故事了是吗？
现在007也很专情了，开心的。
曾经他也是这样嘛，然后就因为遇到了一些事情，就是他铺垫了后面他是怎么变成一个大家好像印象里说那么硬派，他拳击是怎么练的，然后他是怎么变得这么决绝，愿意跟别人去战斗啊？
这个第一本是一个塑造人物，把人物立起来的一本。
对对，但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他是在飞机上把这个大纲写完的嘛，就有一种这个小说是照着他那个大纲硬往里面套的那么一个感觉。就是他说我想好了，我要写一个系列，所以我这本我一定要把这个人物立起来，然后我去澳大利亚了，所以我要结合好多元素在里头，就导致它里面就好多生搬硬靠啊什么的，然后他和第一个他爱上的那女孩好上以后，然后就突 突然很突兀的靠另一个人说出了这本书的主题，意思就是爱情是是比死亡更难解的谜团。你第一次看到这句话时候，这人说这句话装逼用的吗？后来想，哦，好像确实把主题也给靠上了。
哦，
对，然后就第一本就是怎么说呢，故事啊什么都也还行，但确实就有是他是第一次写书的这种青涩感。
哦，
但看起来确实可以，你会觉得这个人物确实深入人心了，就有那种，
嗯，
电影电视剧的演绎感，但你是能接受它的。
哦，
对，蝙蝠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嗯，
先说一下这个，他不是写了十几本吧？就是其中有三本好像被粉丝称为奥斯陆三部曲，这个我如果说错了大家可以纠正我，就是那个知更鸟、复仇者和五芒星这三本。然后据说就是奥斯陆当地有一个官方的旅游线路，就是你喜欢，如果你喜欢尤奈斯伯的小说，你就可以来奥斯陆这儿旅游，这儿旅游，这儿旅游，是这样，就他有名到这个地步。
哦，
这个系列还挺厉害的。
哦，
嗯，
感觉这个我们这全系列都应该再合适上一下。
行，如果有机会，对吧，我们再来推荐后面好了。
好，
应该是这个。
嗯，
对，我觉得如果这本书这么畅销的话肯定有它的理由的，肯定 是好看的。
是，
嗯，
对。
接下来，
接下来就是
还有一本，
我讲的是最后一本了。
嗯，
来吧，
书名叫做去朋友家的路上，这是真是太符合这本书的书名了。是，我觉得在这之前还得讲一个东西啊，就我们之前可能讲了一些北欧人那种孤立啊，然后就大家觉得在那个地方待得很舒适啊，或者大家会去思考温情的一个东西啊，但是这本书可能就是稍微有些阴暗的那个东西了。
好，
可能就在我们录这期电台或者这个电台放出，应该也是这周吧。
嗯，
这个时候刚好是奥斯陆，就是全年当中每年就这几天他能看到阳光最少的一个时刻。
哦，
所以在奥斯陆当地的人会称这段时间叫做至暗时刻。
哦，
Darkest Hour。
我插一句哈，就是关于这个挪威的吐槽，就是这个蟑螂这本书里也写，就是这个第一次发现尸体的时候，这个哈利霍勒警探就是说，这个我们在奥斯陆推断死亡时间前后误差只有30分钟，然后有个泰国的人，在泰国当地的警察就吐槽他说，那个什么，那是因为你住在北极。
都冻上了是吧？
好，可以啊。
嗯，好，继续。
来来来，
对，就是极夜的情况下，可能大家觉得各自都窝在家里嘛，就像刚刚那个哈里霍勒他们就说，看起来人都很分立，就很孤立的。
嗯，
但实际上他的前两本书，我不知道后面几本，他第一本就是就北欧人待在家里没事还能干啥呀，待在家里滚床单呗，是吧。
好，行。
但是就有一些很压抑的事情可能就会反映到犯罪上来。
是，
然后虽然北欧那边的犯罪率在世界上是比较低的，但是有一些东西它真的就像黑暗一样潜伏在那边。
嗯，
然后这本叫去朋友家的路上，其实讲的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书的推荐，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儿童被性侵的一个事情。
嗯，
这本书很奇怪啊，就开头它讲了一个，开头写的那部分是很写实的，就像一个新闻报道一样。
哦，
就说有一头大象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出来，趴在马路中间就赖在那不肯走，导致交通瘫痪了，然后那大象就趴在路中间在那哭，就给你表现一种写实的感觉，但实际上又很童话嘛。
啊，是。
然后他的序章就是最后一个结尾，就是说那一切都得从他讲起。这个小男孩11岁，他叫维格沃特。
嗯，
这一天他要去他的朋友家，
哇，就开始了。
哎，大家就觉得接下来讲的就是他要去朋友家，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吗？
哦，对，
并没有。
哦，
接下来讲的很分散很乱，而且书里面还特地提到了这个小男孩和他爸，当然都叫一个名字，都叫就维格沃特，是吧。
嗯，对。
他里面他在讲的时候，他是他和他，我和我，维格沃特和维格沃特。
哦，
就是很多视角都很乱很乱。你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就是读他的前30%左右的时候，脑袋里会乱，甚至都不想看下去了。
哦，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而且他说的确实有时候不是一个线性的事情。
嗯，
他并不是说我要去干嘛了，而是说我给介绍我附近住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
然后又住了一个什么比较怪的邻居，然后他这个性格是怎么样的，什么就各种交互。
哦，
那觉得跟整件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一直到这本书的最后。就是他前面时不时还会跟你提到，他要去朋友家，他下楼了，然后那个楼梯是怎么样的，他喜欢有什么样的习惯。
哦，
直到他最后的时候他在说这个维沃特已经长大成人，实际上他的母亲在之前已经去世了，他去在他母亲的墓旁说，他里面有一个情节啊，就是讲小时候的时候他经常打电话给警察，你们有没有去抓一个可乐人啊，求你们快去抓他吧。但警察就会很奇怪，你一个小孩可乐人，你得告诉我们他做了什么呀。
可乐人小五。
我的妈呀，
他又不肯说，他直到最后的时候他慢慢推进说这其实是那个人把他骗上车向他问路，然后以问路的形式说来 你告诉我路在哪的话我给你喝可乐，如果小五可能真就上当了是吧，
你可别
然后侵犯了他之后对整个孩子产生的影响有多么巨大，就是他这个孩子在的家庭可能也不是那么美好，在他的母亲是患病的，然后就会患病就导致情绪暴躁啊什么的，他父亲是那种温柔到有点过分的那种，就是过分的和事佬，就做什么东西都在中间调停，可能也是受不了他的妻子的这样就患病以后对他的那种压力啊，所以他妻子去世以后他很快也再婚了，就有这样的情况。但你说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他还是爱他的母亲的，爱他这个家庭的，只不过他也在那个环境上他被压抑，在儿童心理学发展来说其实就是怎么说，他感受到这个爱但他并不知道怎么表达，以至于他在被别人侵害的时候他也是自己以一个隐忍的状态，他想爆发但最后又做不到，所以这个大象就出现了。他在最后说就是我一直他对他母亲说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该怎么做，然后故事里有一个叫巴蒂尔是一个马戏团的大象，他说最后只能把那个捆绑大象的脚链打开，然后那个大象哭着冲到马路上踩死了那个犯罪者，然后趴在马路中间哭。所以你不知道这个大象是真的存在的还是他自己心里虚构出来的一个，
到最后也没有说明
心中的这个大象给放出去，这是他自己想要突破的一个东西。他自己趴在他母亲的墓旁的时候他也是感觉他母亲在对他说我是爱你的我是爱你的，他自己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在他母亲在世的时候书里表现的更多的是对他的那种压力。对，
哇，这么神奇，
看完以后其实是非常乱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能写出这样一本书来呢，然后我就去查了这个叫弗雷德里克达尔的这个人，因为他给我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有那种电影感嘛，因为他那种镜头的切换比较没有章法，如果你没有电影那个镜头语言来引导这个观众他有一个视角去跟着他这个叙事线走下去的话经常就会乱了，因为他经常是以一个镜头视角怼出来说谁为主角来叙事这个事，然后那个叙事式的主角和叙事的主角有可能不是同一个嘛，所以就查，结果发现这个作家真的是他是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个剧作家，他之前受到好评的东西全都是他写的剧本，然后就我不知道是这个他写作就是这个风格还是他翻译的时候可能没和他这个原来剧本的这个电波对上吧，就导致他的画面感比文字阅读感有点强，就是你前面在阅读的时候要花很长的时间来适应这个过程，但你一旦跨过这个坎以后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讲儿童心理成长分析的一个书。对，
我这故事不知道为何让我想起了麦子叔演了一个电影，然后我想起来名字了，
狩猎吗？
对，感觉
对，
是感觉结构特像，
是
有些地方结构特像
超现实主义，
超现实。但狩猎还行狩猎
那个照片是真的有，就是那个大象在趴在路上精疲力尽的那个照片，是真的是一个获奖照片，好像是
是吗？
但是后面的情节都是作者虚构的。
就我他甚至前面讲的也是那个苏联确实有一个马戏团到他奥斯陆来了，但那个奥斯陆就那个马戏团很快就走了，就是很有可能他在某个点就和有些电影，我想想可能就树先生啊，还有那些类似精神分析的电影一样，他可能在中间某个部分开始孩子为了逃避压力或者陷入梦乡以后后面有一些东西是他虚构的，就是他把那个压力换成大象了，那个大象被铐在那以后身上也有枷锁，然后身上也结痂，这个孩子每天去照顾他，可能有一部分是真的，他看到那个马戏团的大象以后喜欢上了，但是之后他把那个大象锁在了自己的心里，
就是一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说不清，
也有可能是我看的不够仔细，就是很多人解读可能会不一样，但我看下来的感觉就是它有点云里雾里，但确实是一个就是你看到结尾的时候那种反转感就来了，原来他是讲这么一个事，前面讲的那些东西都有道理了，就是他一直想说却又说不清楚的，他疯狂报警又警察又不理他，然后就可乐人到底是个啥呀，最后一幕就给他都说明白了，他回头看了一眼，就是作为一个孩子他说我给你喝可乐，孩子肯定好奇嘛，但他心底里有一句话说但我的家里人是不允许我这么做的，但他还是上了那个可乐的车，作为一个孩子他第一步的要做的事就是探查周围的环境，因为他对这个人是陌生的，他第一个回头看到的就是他那个车后面有一个可乐空瓶的一个箱子，所以这件事给他就留下了印象了，
明白，哇，好有趣的小说吧，
但其实看起来很痛苦，就是那种极夜的那种压抑感，
哇，
极夜的压抑，
震惊
了。因为这是我看了前面，发现太乱了，看不下去。
确实太乱了。
嗯，
哦，原来是这样一个，
看着不就不像畅销的是吗？
对，这真的是什么？我就是怎么说呢？这书畅不畅销，就一眼能看出来。这个我看的这两本就是警探的小说，大白话全部都是，但是他描写的又很能让把你吸引进去。那本就是纯太文学了。就东、
哦、
就是东一个描写西一个描写，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可能看到后面发现哦明白了。
对，就其实他这个文学性还不是说你看书看得多就能立马 get 到他的点、嗯、就可能你真的要看剧看得多，然后你才能，然后看之前还要自己详细的在那儿跟蒋公一样画个人物关系图啊什么的，你才能把它理明白。
应该故意切了很碎了、
嗯、
是吧？
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是有其他什么问题，还是他真的水平就不够，但给人的感觉确实就是这样的、
嗯、
就直到他的结尾你才觉得、哦、似乎有点道理、
嗯、
我估计啊就80%人熬不到通关的那种感觉、
嗯、
对、
嗯
哦、好有趣、哦、听你讲完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感觉可以经
可以
体验一下这个过程。
嗯，
嗯，有，那我们这期就是一个北欧专题，
嗯，
感觉很有趣的，这个这推荐的书 各自不同，
嗯，
从作家到作品给你展现一个完整的北欧，
没有冰岛的书，
对，很可惜没赶上冰岛的书、啊、
嗯，
不过反正这期节目我个人感觉就是每一本确实都很值得一读，
嗯，
推荐大家都试一试，买来感受一下，好吧，
嗯，
大冬天的，
对，大冬天的读一读嘛，是吧，
嗯，芬兰人噩梦可以看看，对吧，找找共情，
是。
就我也很希望就是有一些我们推荐的书大家能够在评论区，就是你真的自己来买了以后看了以后能有一些读后感，或者你觉得真的有很多想说的也欢迎大家给我们投稿，我们其实很乐意看，就是以我们一个试点推荐给大家以后大家看了以后是什么感觉，我其实挺个人挺好奇这种的，
发展买家秀是吧，
对，
就高质量买家秀嘛，是吧，
行，反正呢这期的北欧专题就先到这儿，
嗯，
然后希望大家都能从阅读中获得乐趣，好吧，
祝大家圣诞买书快乐啊，
好，那我们就下期何日奇谈再见，
嗯，拜拜
拜拜
拜拜。